好，欢迎来到看理想圆桌，我是林慧。看理想圆桌是由看理想编辑主持的一档话题类播客，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一起探讨当下话题，聚焦现代人的困境，也关注文化现象与社会情绪，尽量每周四更新。我们期待营造一个多声部碰撞、温度与严肃共存的聊天场，与听众共同思考，让人和问题都被看见。今年呢，看理想策划了十年书单的系列节目，我们试着以十年为尺度去回看不同领域里的书籍观念和变化。那今天这期圆桌呢，就是从其中的性别专题延伸出来的一次对谈。今天和我一起聊天的有十年书单性别专题的主讲人性别研究者 Alex， 爱与痛节目的主讲人心理学研究者瑞姐，以及大家也很熟悉的我的同事朋友 DY。在这场对谈里，我们会先从过去十年的整体生活变化谈起，再慢慢的进入性别这个维度，以及一些更加具体的关系和生活。我觉得一个贯穿其中的变化，也许可以用 Alex 所提到的去中心化来概括。过去十年呢，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恋爱为什么曾经在女性生命当中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然后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恋爱之外，看见了女性之间、人和人之间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甚至还很难被现有的语言所准确命名的连接。但是呢，在去中心化之后，我们会发现新的生活并不会自动的出现。过去十年，我们确实拥有了越来越多新的语言，也看见了朋友共同生活、多元成家等等越来越多新的实践。但与此同时，一些曾经帮助我们挣脱旧脚本的观念，也可能会慢慢变成一种新的标准。可以说，旧的脚本正在松动，新的脚本也还在生长。我们女性在两股强大的引力之间不断经历着矛盾、拉扯、撕裂。那么当曾经唯一的中心开始松动，我们会怎样去重新的安排组织我们的感情、关系和生活呢？当旧脚本逐渐失效，新脚本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样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一种活法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场关于过去十年，也关乎下一个十年的对谈吧。
我若担心我不能飞，
在进入今天的这个具体的性别议题之前，也是想先把我们的视野拉得再大一点点。如果说是只是去回望过去十年，瑞吉和 Alex 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有发生什么重要的变化吗？
我去看过去的这十年，很难和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抽离开。我是2015年开始读博，到去年回国工作，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它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周期里边，我所感受到的一个可能和时代也非常紧密相关的变化，就是好像从15年然后到可能疫情之前那么几年，是特别充满干劲的，就非常的有那种一把激情的火，就觉得说我要做点什么，而且那种是充满希望的，就是觉得我做什么一定会发生一点什么变化，那个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一种信念，虽然说也会碰壁啊，但是总是觉得有一种特别热情的火在烧。后来对我自己而言呢，我经历了一个对于学术圈彻底的失望，然后非常想要退出学术圈，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和整个社会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就是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然后总是非常迷茫的一种感受。再到现在呢，我个人是属于就是虽然还在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我做助理教授，还是说我在看理想做这些节目，那我觉得我仍然回到了一种很有希望的时候，但是这种希望和以前那种我做什么就会发生一点变化不一样。我现在这种希望是说，即使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变化，那我也很愿意去做。 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也可以反映出整个时代上的一点变化吧，因为这几年更多说的是大家非常的疲惫，很萎靡，一个比较枯竭的状态，然后好像希望这个词是比较少出现在现在的讨论当中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即使我对当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望，但是还是有一种还是得做吧，就还是得干吧，这样子的感受。
我特别共鸣瑞姐刚才说的那个即使知道我们的这个希望感它可能是不一定能转换成实在的现实，但是还是要抱着一种有点类似于西西弗斯式的这个心情，因为你还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做什么还是要做的。然后我个人也是大概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内的，我是17年回到国内的，所以像我在我的那套书单节目我们时代的性别状况的那个开篇的时候也说到，过去十年可能是我自己有经历职场，然后也观察到就是自媒体行业或者是整体上的媒体行业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它的一个相对黄昏的周期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呢，我想说的其实跟瑞姐说的是能有一点互补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过去十年尤其过去几年吧，我生活中的一个高频的词是去中心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的，就从我们的这个技术角度，无论是开源模型啊还是比特币呀、其实在技术上我们已经很熟悉这个词了，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吸引力不仅是作为一种技术方案，它更多是作为一种生活的组织方式，或者说呢是一种权力的分布方式。我觉得我的观察是在过去十年其实大家都在更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从中心去逃逸，在生活中或者是在这个生活的组织方式上再进行一种去中心化，在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或者是在寻找一些替代性的生活的组织方式或者关系的组织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其实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从中心往外的逃逸，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的在被捕获，其实算法就是一直在捕获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不停的做突破。然后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关系，还是像我搬到村里来这些换一种生活节奏或者是生活系统这种逃逸呢，一方面是我觉得更显著的，然后也更普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被捕获其实之间的张力也越强，我们会发现像我们其实审美会更加的趋同了，或者是能选择的娱乐也更加的单一了，尤其是在可能城市的这个主流人群中。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也是跟我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从中心的逃逸和被捕获之间的张力是我觉得是过去的十年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个观察，而且我觉得之后的这方面的这个现象应该会更明显。
我觉得我对 Alex 说的特别有感触，因为今年刚好是我入职看理想十年，我在文化行业也算是摸爬滚打了十年，虽然在看理想待了十年，但是感觉每一年在做的事情都有在不断的变化。我觉得从我感知到的这个所谓的文化行业来说，就是我刚入职的那两年好像是经历了一点点末尾的高潮，然后后面好像就开始进入一路有点下降的一个过程。我感觉不管是大面上的还是我所在的这个行业，似乎也更多的人们从关心宏大叙事到关心个体的具体问题，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大家常说的好像以前比较向外，现在更加的向内。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大家关心的知识的那个取向好像也发生了一种世代的更替，因为我记得瑞姐好像是最开始向我们的新媒体同事建议说啊，你们看理想应该多一些女性的主讲人，然后
谢谢瑞姐。
当时我完全是一个纯纯看理想的一个粉丝，站在那个角度，然后我说啊，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不管是性别方面的节目还是女性的主讲人。对，
那变化还是很大的呢。
是的，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是，我觉得看理想现在的主讲人整体的一个面貌跟之前已经发生了挺大的转变，当然其中有瑞姐建议的功劳，我觉得也有一种被时代推着走就是有意无意我们最后都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吧。然后我自己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林慧比我小一轮，小12岁，我就很好奇她在这10年当中其实经历了高中大学然后毕业，然后中间也有疫情3年，就我不知道你的感知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我是02年出生的，其实10年前我还是只有10几岁，对我来说其实我的长大和环境的衰败以及世界的变化吧是叠在一起的。刚刚 Alex 提到了逃逸的引力和捕获的引力，我觉得非常准确，我自己也经常会有被两股引力拉扯着的撕裂的状态。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就这10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10年，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变化会非常密集，就是很多过去可能需要10年20年才走完的一些变化吧，但是好像在3年内5年内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发生了，开始流行，甚至慢慢的走向了分化。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我都还没有把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想法搞明白活明白，它就已经进入了下一轮的反思了。我非常强烈的活在这样的变化里面。刚其实也是我们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时间尺度上去回看这个10年的社会生活，我们也想要把目光再聚焦到性别的这个维度上来。你们会觉得这10年之内我们在性别议题上这个社会或者我们的具体生活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如果说10年前的我们来到今天，他们会对于我们今天谈论性别谈论女性的方式感到惊讶吗？你们会觉得有哪些现在已经相对比较熟悉谈论比较多的议题或者经验其实是10年前的大家还是很陌生的，甚至说是很羞耻的很难说出口的？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性别和性的话题上我们不是在进步的，这个大家可能也能多少感知到。相信大家如果去听婵婵老师的性本由我的话也会得到这个共识。但是呢，如果是说有一样东西是现在比10年前更突出了，我觉得是酷儿这个概念的普及化。虽然是这个性少数啦或者是 LGBT 这些话题上或者这方面的行动上我们肯定是在倒退甚至是在重新回到地下，但是呢酷儿这个词可能也是一种相互作用，这个词开始大家对它的理解更深入和准确了，认同这个标签的人也变得多起来了。10年前的话我还记得可能会需要和大家做很多它的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它的理解还只限于它是一种可能代表性少数的这么一个散状的称谓散状的术语，但其实现在更多人对它的使用是和性取向无关，或者说跟性取向有关，但是酷儿不是由性取向定义的，而是使用它的那种更社会化的概念，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挑战主流性别规范的一种视角或者立场。所以呢，现在大家对酷儿的使用，当然它也仍然可以指代非顺直的人群，但是更多时候我在自我认同酷儿的时候，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我个人的这种 statement 的一个立场，然后我对于社会的主流规范尤其是异性恋正统这种性别规范的一个姿态，当然这可能也包括我自己的性别气质的表达啦，还有我个人的这个社会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选择啦。然后呢在现在更年轻化的酷儿群体中，我发现大家其实都不太会去问性取向，不太会有那种你是不是在 date， 当然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啊，就是如果你是在跟异性交往的话，好像你作为酷儿会不会有点失格或者不配，我觉得这个现象在某些群体中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可能更年轻化的或者更酷儿化的人群中，大家对于性取向就是它不是一个定义标准了，就是你和什么性别的人在交往或者组成关系组成家庭都可以也都可能。其实这可能本身就是我们反对的是性别二元或者是一些正统的规范，这个才是酷儿的定义。而同时呢，就算你是在一个所谓的异性恋关系中， 但是你们可能并非是所谓的浪漫爱，或者现在也出现了更多非传统的女性关系，或者是同性关系，或者是多元成家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酷儿化的。而且这种酷儿，我觉得它其实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它也是一种去中心化呀。它其实对这个酷儿本身，它就是一种逃逸，对定义的逃逸，对这个二元的逃逸。当然我刚才说的对这个可能性少数方面的这个空间收紧，多元的空间变小，这个反过来呢也是对在逃逸的这些分子的一种捕获，所以还是同时有双方的这个张力存在。
我和 Alex 比较不一样，因为 Alex 好像你的博士也是做这个性别研究方面的对吧？
嗯，
所以说他应该比我更早的，也是更全面的去接触到更多这种性别方面的，从理论然后到包括社会上面的现象，然后到对于媒体上面的贡献和输出。但是对我而言，这十年其实虽然我做的这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是和性别相关，但是在我们的领域当中，哪怕是到现在啊，很多时候对于性别的讨论都是非常非常肤浅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十年前我一开始接触到的性别上面的这种理论也好，然后去思考性别也好，和我现在，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上我觉得对于性别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我是非常大的一个受益的人。我觉得是因为我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大家更加公开的去讨论性别当中权利的问题，然后我们整个社会上结构性的这种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包括性别规范对于不同性别的人的这种压迫。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个人是学到了很多。我也觉得从可能公共议题的这种语言，虽然说空间我不确定说这个空间到底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更多的人会有这样子的语言，会有这样子的角度去谈论这些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进步的地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说，比如说我自己的这种专业领域，心理学作为现在这么红火的一个专业吧，不见得很多人在学它，但至少说社会上很多很多的人都在看他的书，然后希望心理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面的智慧，能够给我们带来改变。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上面去谈论性别仍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也是我哪怕是到现在都觉得非常失望的一个点。所以我自己会希望能够去看到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去理解这个性别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对于我们，对于未成年，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到底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会希望有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讨论。
我听两位老师好像都是对现状会有一点失望的感觉，但我从我个体的经验来看，我反而会相对乐观或者是积极一些，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关于性别观念的一些比以前更好的一些观念的传播，它还是更加的普及了。比如说具体到我个人的话，之前林慧有说对今天我们谈论性别的方式有什么会感到惊讶，就是如果穿越过来的话，我觉得我如果穿越过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我彻底抛弃了高跟鞋，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以前不管是社会的塑造、影视的塑造或者是什么，就是好像高跟鞋是一个女性的标配，但是就是我是在一个穿着它不舒适，嗯，包括特别是夏天有的时候凉鞋它是有一点跟的，就是我是从那种我尝试了高跟不太行，我再尝试坡跟，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完全觉得我为什么要穿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十年前我不会想到我会抛弃的这么彻底，而且没有任何觉得可以犹豫犹疑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感知是我觉得我妈妈的变化也很大，虽然她觉得她还看不懂好东西，但是她看分手的决心会非常有感触。然后我会发现他会在我们的那个家人群里面，比如说我表姐他们一家出去吃饭，他会经常问我舅妈去哪儿，因为照片里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这个女性的存在，他现在会特别敏感于这些。 所以我觉得从个体的观念层面上，就像是你已经走到这儿，就像我已经长到比如说三十五六岁了，我不再可能长回去，虽然就是外部的限制可能会有前进或者是后退，但是我觉得大面上的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个体上，我觉得我相对还是抱有一些乐观的感觉的。
刚听到我 DY 说高跟鞋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忆，其实我从来没有买过高跟鞋，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然后现在回忆一下，其实我算是特别受益于这样的一个女性主义发展的环境吧。以我为例的一些年轻女性，她们所得到的自由正在变多，束缚正在变少。包括像 Alex 最开始提到的酷儿这个词，如果十年前穿越过来的话，我也会很惊讶于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么好的词存在。因为我以前就会对于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包括在关系中的探索都非常的困扰，但好像在过去的语言里面，我一直都没有找到那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来概括我的经验吧。但在前段时间我了解到这个词，就觉得天哪，太好了，有这样的一个词出现，我会觉得很开心。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深入来讨论的吧，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可能越来越快的去拥有了像酷儿或者像女性主义中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观念，但是如果真的要把它活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又需要完全不同的时间。我就想说邀请大家也一起把刚刚这些比较大的变化慢慢的去放回到一些更具体的地方，比如说关系，想看看我们过去十年的这样无论是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还是性别结构上的变化，究竟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和别人的相处相爱或者互相理解的方式里的。最开始呢，就是想先从一个词汇开始，就是爱情这个词。之前是有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帖子，他上面提到了一个疑惑，就是说像爱情、友情和亲情这三个词其实都和爱有关，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但偏偏是恋爱这个词占据了爱这个最广阔的字眼。然后有人当时还在评论区提议说，我们以后可以把爱情叫恋情，把爱人叫恋人。我自己在看这个帖子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惊讶和惊喜吧，我会觉得这个词的讨论也反映出一个我们之前一直忽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恋爱这个关系会被长期赋予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它常常会和女性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不管是幸福啊还是说一个人生的完整度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回看过去十年，你们会觉得恋爱在女性生命当中的位置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是对上一个问题很好的补充。刚才是林慧吧提到的这个女性意识的提升，哦 ，DY 也提到了，这个是的确是现实中在发生的，而且，很集中的体现在亲密关系中。但是呢，这个体现的现象就是好像大家，对亲密关系的这个向往度和这个活跃度整体上其实在降低。大家可能整体的性活跃度都是在降低的。当然这个恋爱还是占据女性很大的生命的一个比例，但是就像你说的，之前因为女性在结构上就是被限制在一个所谓的私领域嘛，所以这个爱情或者说呢都不是我们以为的爱情，就是 courtship。 有一位学者，我实在想不起来是谁了，反正他在书中就写过一句话，就是 courtship就婚前被追求的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女孩生命的高光，一个女孩生命的巅峰，都还不是结婚，是你婚前被追求的那段时间。当然这跟当时我们就是女性的地位、社会地位还有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自然随着女性更多的进入公共领域，那恋爱在生命中的比重会自然的降低嘛。而且呢，这几年尤其中国女性，我觉得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关于女本位啊、主体性啊这些词汇，这些流行词汇的涌现，它其实就更多的在告诉我们，女性在更多的着眼于自我成长，然后自我实现，就是关于自己是谁，而且不喜欢被定义，开始更多的自我定义。然后这可能会体现在方方面面，职业、性别气质的表达，高跟鞋或者所谓服美意，然后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善变的过程。 然后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女性意识提高就意味着更多女性意识到我们经历的东西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当剩女那个话题流行的时候，女性还是很容易把这些焦虑内化的，因为内化所以剩女这个话术才有用。但是现在更越来越多的女性就不吃这一套了，也不会或者是不那么容易会要觉得要通过进入婚姻而证明点什么，而相反婚姻反倒是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才会被我们考虑。当然这肯定也是有局限性，尤其是对于可能一二线的女性比较适用，一二线城市女性哈。所以呢我们不再会觉得哎，是不是我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女性会看到是这个制度不太公平吧，是这个制度有问题吧，所以我才在里面如此的感觉如此的不适。这就意味着它是从一个个人到一个结构的一个视角的变化。那在落实到这个婚育上，大家可能也会想到不婚不育保平安这句话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在对婚育或者亲密关系现在做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考量。当然婚育和恋爱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同构的。在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其实随着我们主体意识的提高，也随着我们对于安全等等这种风险的意识提高，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进入亲密关系了，因为会识别到感受到性别结构中的风险，而且意识到说如果一个女性在亲密关系中遭受不幸或者是困苦，这不是她倒霉，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更趋向于对亲密关系保持谨慎。所以可能整体上我们就尤其女性对于恋爱的那个热情或者是活跃度是在降低的。
我当然一个总体的观察也是觉得恋爱在女性生命当中好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在那么中心的位置。我甚至会觉得特别是二十多岁的女性更容易说我不要恋爱，或者说对于说我想要恋爱甚至都有一点那种羞耻的感觉，就是说啊，我还想要去谈恋爱，我太没有出息了，对吧？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很多姐妹会给的一些这种建议，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反正都是说你去搞钱嘛，你搞事业了。我甚至觉得这样子的话语会进入到未成年的生活当中，那在未成年当中更清楚的你去搞学业嘛，你恋爱是什么？我们以前会觉得在学生时期恋爱是一件非常叛逆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和自由相关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很好奇啊，我在想会不会是有一种说现在对于未成年的恋爱它已经不是一个叛逆，而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其实是陷入了另外一种规训，你陷入了另外一种陷阱里边，一边是学业的陷阱，一边是恋爱的陷阱，那其实我不如去专注自己，我去搞我的学业，对吧？那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刚才你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就从我自己来讲，我对恋爱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思考或者有任何的感触，可能早在我识字之前，我还不认识字呢，我就已经想要去谈恋爱了，我就已经有那种浪漫的情感的这种产生了。而且我在教育的那个章节里面讲了这个问题之后，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有了这样的回复，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感受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说，比如像刚才 Alex 有提到，对于成年的女性，对于对女性主义有一定认识的女性来说，我们会觉得因为主体性的提升，因为女性意识的提升，所以我会觉得恋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回想对于小朋友，最起码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的历史来说，我反而觉得是我在主体性最强的时候，我是特别要恋爱的，我才不管什么，就是我喜欢他，我每天我什么也不干，我就是想着我今天能跟他多说几句话，我就想着哎，我今天就是路过那个人的班级，我就特别开心。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他和自由相关，和我本身的欲望相关，就是一种最原始的一种欲望和冲动。可是这样子的东西它其实很少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女性和恋爱的这样的话语当中去被讨论到。我们好像讨论的那个起点总是说你已经成年了，你已经有比较好的这种性别的意识了，你已经能够意识到这种包括婚姻制度里边的陷阱。但是我就在想说，我们不是你突然一步就到了这里的，那你在这之前你所有的这些成长的历史， 包括你已经积累下来的这种对于情感的，对于恋爱的向往，对于男性，对于女性，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认识。我是不相信说这个是到了18岁甚至到了大学毕业之后他才突然有的，哪怕是你觉得那个事情突然变成一件事情进入你的生活，那么还是说明这个事情在此之前它可能是以一个非常隐藏的方式在你的经历当中存在的，只是它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总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够更拉回个人成长的这个历史，而不是突然想说我到了20多岁到30多岁我突然哎呀清醒了，或者说我觉得恋爱不是特别重要的这样。
我是很同意瑞姐说的这个，尤其是关于是不是我们其实被夹在两个陷阱中间，就是首先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家对于就恋爱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这个好像活力降低，我不是说它是好或者坏，但是我目前的观察是它不是由一个它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它其实是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这个选择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驱动的，对于一些女性，尤其可能对于一直我们的处境所致，而不是说我选和不选它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是因为理性的这个掂量，然后觉得哎，好像进入亲密关系这个成本过高，而且风险又高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经纪人的思维。但实际上爱情它就是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非常根本的原动力吧，就是我们其实就不应该因为不能说不应该吧，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因为恐惧现实中的一些风险而失去一些爱的体验或者是这个这方面的机会，它其实也是并不理想的。嗯，而且呢就是前两年好像是北大跟复旦他们有做一个关于中国人这个性生活的一个调研，里面的确是发现哦，就是18岁以后上的年轻人，就是大学生以上，就是你的越是学历越高，硕士博士他们的性生活就越少，就是硕士性生活比本科少，然后博士比硕士少，大体是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跟国际上的那个发现其实也是一致的。然后当可能你就业之后，然后因为就是社会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然后做牛马等等，这个的确是像我们直觉能猜到的那样，它就是极大的其实在削减我们性生活的质量。所以我们虽然一边说我们要搞钱，好像在某些群体中好像搞钱是这个正道啊，才是你这样才是够大女人等等，但是这个其实搞钱它真的是一种自由吗？所以对，这中间并不是说不恋爱就是对的，或者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趋势它就是良性的，当然它有女性意识提升的因素，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相关关系。
嗯，我会感觉可能现在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她们在决定自己要不要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听到的声音好像更多了，我们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加的艰难，然后也越来越可能出于各种的评估而像 Alex 所说的恐惧进入一段亲密关系。
我刚特别同意瑞姐说的那个，我感觉大家在女性意识提高了之后好像进入了一种新的羞耻跟规训，比如说谈恋爱或者是结婚生育变成是一种好像没有那么清醒的选择。但是说到搞事业，大部分人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偏牛马的状态，就是你这个事业到底是搞你自己的还是帮老板打工。我觉得这中间它其实有两个陷阱，我前阵子还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帖子，下面就是有人也会这样子来评论说到底工作是陷阱还是婚姻家庭是陷阱。比如说工作它可能就是做一份工得一份钱，但是你这种婚姻的话，你有自己的伴侣或者是有自己的孩子，你把你的时间跟精力投注在，可能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好像是投注在家人身上和在打工之间，我觉得还是家人是更优先的。因为工作可能对我来说更多的好像是一份交换，虽然我在这个工作中也获益很多，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跟爱，它不是拿什么东西能来衡量的，但是确实它可能是需要在一个 相对有保障的情况下，因为确实曾经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就有很多特别是女性有吃亏的情况的出现。那比如说婚姻这方面的分工啊，包括其他各方面有保障的情况下，我自己是觉得工作、婚姻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应该成为一个新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好像只有搞事业才是对的，然后把跟人的情感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交互的这边好像就是看得非常有危险风险，不值得投入的，只有那种完完全全跟自己绑定在一起的这种投入才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值得警惕的，因为我一直记得之前跟 Alex 有过几次对谈嘛，他一直说就是女性主义是应该让人有更多的选择跟自由，而不是有更多新的规训。
嗯，诶，我还想补充一个观察，或者说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的时候都是在说这个三次元和真人的这种恋爱嘛，对吧？但是我自己会感觉好像一方面我们好像和真人发生这种真实的亲密关系的频率也好，或者欲望都是降低了，但是我觉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或者在网上的世界里面，你不管是同人创作吧，对吧，然后啊磕 CP 啦，各种漫画啦，那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比如说上个学期的我有两个研究生，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女生，他们共同都告诉我说他们对于谈男朋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们的那个电脑的屏幕都是他们磕的同人的 CP。
然后有情感需求的，
对，就是他们那种浪漫情感的需求仍然是在的，他们的欲望仍然是在的，只不过他们的那个体验和感受会更加的放在那种想象的空间里面。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很经常，对吧，去看一些什么各种同人文啦，磕磕 CP 啦，啊，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我们仍然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的情感是在非常热烈活跃的发生的，也正好中了 Alex 之前说的嘛，就是可能是从一种中心的或者原来传统的这样子的一种规训，然后开始逃逸嘛，我们逃到另外的形式里边去找到我们情感可以落地的地方。
不好意思，我那个我想补充的是，我这几年才意识到，哦，我其实最早的初恋不是一个我当时在交往的对象，我的初恋是一对 CP， 也是作为一个老二次元，对，所以我非常理解月姐说的。
我刚刚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现在更加想追求一种自己相对可控的安全的关系，所以就是更愿意在这些虚拟的或者是磕 CP 上面去投注自己的情感。
哦，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因为你真的去看磕 CP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程度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在这个座位上非常激动，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爱磕 CP 啊，非常爱搞同人的同人女。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剑桥词典的年度词汇就是在说这类关系，就是类社会关系，就我们好像对于非传统关系已经慢慢的目光发生了转移，转向了像这种想象中的非现实中的这样的关系。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它不是说为了逃避什么而去遁入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实我们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穿梭的，是我们也在掌握着一定主动性，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样态。我也会觉得其实磕 CP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之前就是会因为磕 CP 在朋友的工位上痛哭，就是因为真的其实虽然
磕真人嘛，
对对，我在磕真人的那个 RPS， 然后我会因为这些感情心碎到其实跟自己谈了一场恋爱差不多，我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具风险性的吧，但确实也是一个十年来这个大家对于关于恋爱啊关于亲密关系的想象的一个更迭一个转向。
嗯，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也在更多样，包括乙女游戏还有追星，
对对对，好像大家慢慢的也走向了一个更多元的状态。
确实也是回应到像 Alex 最开始说到的一种更去中心化的，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把传统的异性的浪漫爱的关系作为一个中心，也是作为一个标准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也特别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必选题。嗯，但现在可能慢慢的大家开始有一些新的想象，也许不是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可以，也许甚至不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但这里也想稍稍的绕回来，刚刚其实都有聊到说我们回看过去十年女性对于恋爱的一些观念的变化，很难说它就是笔直的往前或者笔直的往一个方向，它可能会比较发散，然后发散过程当中各个方向之间可能也会发生打架。我们可能在前些年，其实现在也会有吧，大家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反思像浪漫爱啊，像恋爱脑啊之类的，然后也非常强调主体边界。但是像最近瑞姐的节目里面，然后像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我们也开始说对于这一套话语也重新的开始反思，它是不是制造了新的羞耻，制造了新的规训，好像是不是又从过去的必须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走向了另外一种必须不恋爱或者说必须清醒的恋爱这样一种标准。如果说我们同时的在面对这么多种声音的时候，面对这么多种方向，这么多元的选择，我们该怎么去判断说那什么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不是说为了符合某一种标准而选择的。不知道你们在生活的观察当中或者自己的实践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我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想的，就是我们去理解自己的需求，不被就是这样子的标准去裹挟或者压迫吧。它也许不是一个只发生在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对吧？它不是只关于恋爱脑的，只关于婚恋的，它一定是关于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所以说我会更倾向于去想说，也许不用把这个压力给到说我必须要去辨别关于性别上一切的这种标签，我们可以把它去想成生活当中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的尊重自己的情感的一些小小的练习。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到性别当中，或者放到这种婚恋的结构性的要求，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会非常的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会非常希望说，好，我们今天在性别议题上我们非常的尊重女性，或者我们非常尊重男性，或者任何人，我们要去知道你的这个需求。可是我觉得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几乎是很难很难有真正这样子的体验的。就是我常常就在想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当我们被要求去学习的时候，你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从小十几年一直都被要求说你一定要满足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你才是有价值的人，那么这样子的想法它一定会蔓延到各个方面，包括性别的，包括比如说身材的，然后包括健康的，包括财富的，对吧？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说，我们可以从识别和这个觉察我们日常的一些小小的需求上面开始出发，然后等到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这个对于一些小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我们能够去拒绝我们日常生活一些不舒服，我们能够平衡我怎么去表达我自己的不舒服，同时也去接受别人对我的拒绝，然后我们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的这样的发展。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性别上面，包括像恋爱的这种关系上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或者说更容易进行的这种成长吧。否则感觉这个压力会非常的大，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任务。我还觉得让我想到的就是之前你说恋爱脑这个东西，我觉得恋爱脑这个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对于女性情感经验的污名化。我记得好几年前我还在给看理想的公众号写文章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写这个问题，但是基于各种原因吧就没有写成。当时因为恋爱脑这个词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陷阱，他就会觉得说，我如果要是特别渴望情感，我全心投入一段关系，或者我为了关系进行妥协，然后人们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行为称作为恋爱脑，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对吧？我们很少说一个男人非常恋爱脑，但是我们都说是一个女生非常恋爱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女生对于自己的主体性产生非常大的怀疑，然后她总是在想说，那我的主体性在哪？我的边界在哪？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和我们就像我说，我们在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会进行的一种把一个人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才称之为合格有关。 就是说我们想象说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我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也知道你要什么好，然后我们都带着各自的答案来生活吧，我们最好是一个可以无缝衔接的，或者这个齿轮能够非常好的去运转的，然后哪怕是我只能接受有一点点的瑕疵，但是我不能接受啊，你有特别特别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很常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答案，然后也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要不然就会觉得啊，那我就是恋爱脑了，那我就很没有用了。特别是如果一段关系最后所谓最终失败了，我不认为说进入婚姻的就一定意味着这个成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社会大家常常会觉得说啊，你没有进入一段婚姻的就是你这个关系失败了。那我们又非常容易说你这个关系失败了的话，那你之前所有的投入就好像都是恋爱脑。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像说你如果没有考进清华北大，那你所有努力学习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用非常愚蠢的，对吧？或者说你做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如果最后没有兑换成一个所谓标准的社会能够接受的一个成果，那么你之前所有做的这个东西要么说你方向是错的，要么就是说你还不够努力，你还不够清醒，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在这个当中看见的是平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吧，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女性要去辨别这个里面的各种的陷阱，它不是只在于辨别性别当中的陷阱，它在于说我们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事情一直在侵蚀我们的主体性，在侵蚀我们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一路以来我们都没有真正尊重一个人你十几二十年成长过程当中的这种需求，他的欲望，那我觉得突然他到了二十多岁要面对这么巨大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说你要很清醒呀，你要有边界呀，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有点残忍。
我们过去会把很多主体性的成长也好，边界感的培养也好，就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恋爱这一件事情上面，然后让恋爱承担可能其实在别的方面也正在侵蚀我们的主体或者侵蚀我们边界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把目光再打得更开一些些，不只是看到恋爱这个上面的问题，而是看到自己正在承受多方面的压力，然后慢慢的去拆解。
我也是觉得如果是真正有主体性的人哈，就是不会，不能说不在意，但是如果被人称恋爱脑的话，我们其实就不会用这个来反向规训自己。我们之所以现在会可能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或者是哪一个方向是对的，还是因为我们可能太把这些方向，太把别人扔给我们的这些评判以他们为标准了，然后可能会去尝试的回应，就是啊，你是对的吗？还是你是对的？但有没有可能他们就都不是对的呢？如果我们总觉得这个好像让我不舒服，那个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压制性，那你可能真正要做的是相信我们的这种身体上或者情感上的直觉。如果我们觉得必须要如何或者必须不如何，往往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自由的选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上还缺少真正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才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哪边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么多的声音中可能根本就没有让我们真正心生向往的，所以我们才难以判断哪边是对的，就是因为这些里面根本没有我们想要的。那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有主体性的人，这些我们其实都要培养和训练自己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来说其实就是很重的一个任务。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真正有主体性的人的话，他可能不会太多的被这些东西左右，然后也不会被迫从现行的有限的标准里面被迫选择。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能不能不玩这个游戏，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想象自己真正的这个理想画面是什么，或者说去重新发明一个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未来或者是状态。所以答案可能永远不是是和否，或者是恋爱脑和不恋爱脑，或者是恋爱脑或者搞钱，就是我们被迫面对着很多二元化的选择，但事实上这个不是全貌。就比如说面对婚姻，可能现在当然这个话题上我们现在慢慢走出来了哈，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找到更多的解法了，但是在以前面对婚姻好像女性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你进入婚姻虽然你不想要，要么呢就是你孤独终老，然后你可能未来没有保障，然后这两个其实就会一度包括到现在其实把很多女性都困住了，因为我们误以为就只有这个两个选择，然后我们也不能 有那个信心，就是我选择不婚，这就是对的吗？我会不会有那个未来没有保障的这个焦虑呢？但是事实上我们非得二选一吗？如果两个都不要的话，为什么不行呢？如果说那就是很多现在女孩开始做的事情，为自己配置规划，去做一种第三个选项，第三条路，就是我不婚，但是我能够给自己规划足够的未来的保障，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勇于想象的话，就会发现往往是已经有人在做了，尤其是现在有了 AI， 其实这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这种信息会更充分。当然现行的这个网上的信息，所谓的先行者们哈，这中间也有一些坑，也有一些可能是沽名钓誉的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更多的了解和体验之后慢慢就能够更好的判断了。但回到这个恋爱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还是就是我们不用那么在意这些是否符合某一标准，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标准，这个才是真正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经历更多的体验才能慢慢看到的东西。而且我也同意瑞姐说的，可能为什么叫恋爱脑而不是叫爱情脑，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它指向的批评不是爱情本身，因为大家都知道爱情它是很根本的需求，我们没有人能没有它，或者它也是非常正向的，有生产性的，有创造性的，它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和热忱，所以大家不会随便批评爱情本身，批评的是恋爱。恋爱它指的是一种，它首先它有一个具体的对象，然后它是指一些具体的关系，所以呢它可能是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所以大家批判的是你在中间可能付出过多或者失去边界，失去自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不等于在批判爱情。那到底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它就一定要被恋爱和失去自我这个限定死了吗？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更努力的去自我探索的。而与此同时呢，还是回到上一次跟 DY 可能聊天的时候我说到的那个，对别人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给别人那些不请自来的规训压制，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参与这个语言的流通跟使用。
对，上次对 Alex 说的这点也非常有体会，当时好像是聊到服美役这个题目，就是怎么叫服美役，怎么叫不叫服美役。 Alex 当初给的一个答案就是你不要不请自来，就是别人没有问你我有没有在服美役的时候，你不要去随便的评价别人有没有服美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探索是很重要的，然后这种主体性的建立也很重要，但就是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特别的去培养过这种探索的能力。然后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现在女性总感觉活得很累很难，就是脚本太少了，就是我们的那个例子太少了，可能它曾经是一种脚本，那现在变成可能两种脚本，但我们可能需要看到更多更多的脚本，而不是说就是每个人好像都要非常艰难的才能趟出一条路。虽然现在已经有的不同的尝试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加多元更加不一样的女性如何生活如何恋爱。也许就是有更多例子之后，每个女性会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去选择吧。比如说我自己在服美役这件事情上面也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跟纠结，就是我好像每天就会自己审判自己，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练习的过程。我现在慢慢的能够知道说什么时候我想化妆，什么时候我想打扮一下，什么时候我比较累了我就不做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可能是更多觉得哦，这个场合应该怎样，然后现在慢慢的转回到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我也不觉得就完全不化妆这个东西才叫不服美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跟更多的讨论吧，让大家都能更加自由一点。
不过现在这样的样本，关于多样的亲密关系的样本也在变多，
我也有观察到慢慢在变多，包括像 Alex 前面提到的是，我们现在好像慢慢的已经从选 A 还是选 B 走向了我们可以创造一些 C， 特别是在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里面吧。当我们重新去思考恋爱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会慢慢的把目光转向了恋爱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也包括女性情谊。以前可能是雌竞，然后后面是友情，在后面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友情这个词也很难概括两个女性性质的连接，像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的天才女友》，再包括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很火，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嘛。但是我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其实我最打动我的还是两名女性之间的连接，虽然这两个女性之间的连接在电影当中竟然通过一个男性来作为纽带呈现，然后我也有些不满，但是也能够感觉到现在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一些影视文化当中，这些新的关系新的情谊都在浮现出来。不知道像 Alex Ray 姐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类的现象，然后你们会有没有一些过去很难被理解被命名的关系现在开始可以被诉说了，甚至被在更大范围内像电影啊或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给大家了。
对，我觉得其实觉得这样的关系一直都存在，可能之前就是相对更地下一点，然后现在呢尤其是加上社交媒体上一些露出，的确是让大家看到的更多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样本，然后开始重新想象女性之间可以建立怎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趋势。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我们在精神上到底如何真正的脱离父权，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那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精神层面内心层面到底怎么样就是独立于他，或者独立他之后是什么样子呢？通过女性之间怎么建立新的连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就是重新想象女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跟信号，这也是一种去中心化。因为就是在父权社会里，其实社会组织方式基本上就是把女性的关系集中在男性周围，就像你刚才说的，然后女性被局限于男性周围的某些角色，以这个为定义，比如母亲啦、妻子啦、红颜知己啦。这个时候如果拿掉一个这个男性的中心的话，有一些女性角色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拿掉它之后，另外一些女性的角色就会自然的涌现。所以呢，像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那个贝氏测试，就是 Bechdel test，测试一个电影它是否能够过这个 test， 首先是否有两个女性角色，然后两个女性角色是否彼此之间有对话有关系，第三他们的这个对话是否不关于男人。因为这个 test 是在70年代左右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主张出来的，因为她当时发现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事实上也是在过去几年我们其实才在这方面有了一些非常可见的长足的进步。就像这个 Phoebe 飞边，她的伦敦生活啦，还有这个 Killing Eve 杀死义夫，她的作品之所以这么的迷人，她里面的角色这么迷人，就是因为她对女性和女性的关系有非常出众的想象力。像无论是小变态和 Eve， 就是这种角色本身就非常复杂很难定义，就是很怪很酷儿，然后这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定义。像最近这几年也出现更多，像那个关于单口喜剧一个前辈和他雇的写手，就是 Hex， 这几年就非常，对，这个剧不也是两个女性，就是大家可能之前不太能想象的超越常规的一种女性关系，你说它是友谊呢好像也对，但是好像觉得比那个要深厚。最近还有一部叫赴汤蹈火，叫 Ride or Die， 也是有点像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末路狂花或者是杀死义夫，这也是一个看起来是很 unlikely， 就是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的那种友情，而且友情的厚度深度他们两个非常好磕，他们两个的台词，一个是杀手，一个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但本来其实是非常前途无量的律师，尤其是两个人的角色又是50岁左右，所以他无论是在性别气质的刻画、年龄层的刻画、职业的刻画上都非常有突破，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台词你就觉得这就是爱呀。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磕 CP， 之所以我们之前其实很多磕的都是双男主，不是因为男主更好磕，而是因为那些男性角色可能就是写得更用心，或者那个时候像他们同样复杂的多层次的好看的女性角色就是更少，但是只要是这些女性角色好好写就自然会变得一样的好磕。这两年我们其实就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很好磕的女性这个关系。然后在现实中其实大家对于很多现存的像这个说闺蜜，我觉得闺蜜这个词的理解也不太一样了，以前 就是带着一些有点怪怪的磁镜，好像有点塑料等等那样的一个意味。但是现在我觉得它所谓什么闺蜜情这些词语在我们周边已经很难见到了。闺蜜它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很有分量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为什么说只有这个重新思考了恋爱之后，我们可能才出现新的一些女性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的确需要先拿掉男性的这个中心，然后把女性作为主体，主体和主体之间才能发生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慢慢会看到它生长出什么样的关系来。这些关系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的支撑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因为作为主体性其实中间的一大元素就是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关系。所以简单一点说，其实女性生命中一定程度上就是需要一些跟男人没有关系的维度或者空间，就是一些男性他是 irrelevant， 你知道他就是不相关，跟你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然后呢，这些目前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的无法定义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它才有机会长出来。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也不是一种反向的规范哈，不是说不能存在和男性的关系，而是说现在女性与男性的这种从属的关系它太中心了，它占据太多的霸权位置，所以要把这个拿掉，可能其他的空间才出现。我上上期在那个看理想的节目里面讲到多元成家，里面也提到这些年我们就是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更多以室友啦、闺蜜啦等等相称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女性，而且年龄层很多元，有50多岁的，有年轻的，还有多人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些关系我现在是觉得怎么命名都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能用的命名其实也是来自一个有局限的父权的一个语言体系，其实它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像上野就说女性主义是为了让女性能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的生活的语言，所以在现有的这个语言体系下，一个关系，一个可能本来是很 queer 的一个关系，它被言说的那一瞬间其实它就被捕获了，它就被缩小了或者被固定住了。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看到的很多关系让它保持一种未命名状态也是挺好的。我们村里我有一个发现，就是邻居之间虽然知道谁跟谁是伴侣，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太会用谁跟谁是女朋友啦，更不会用妻妻这种词，也不太会说是伴侣，我们一般会说的是谁和谁是一家子。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空间里自己有机生长出的一种，而且大家都慢慢也是采取了它，都喜欢这种说法，于是它就流行起来。
嗯，是的，其实语言特别是我们的语言也是从一些过去比较中心主义或者比较传统的文化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些语言它也会让一些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关系发生坍缩。 Alex 前面提到的各种影视对于女性关系的重新的想象然后重新的创造，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影视和人物和关系。然后不知道瑞姐的话有观察到这类关系吗？不管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你在你的现实生活实践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嗯，其实在这个方面我的观察或我的经验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耶。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妈妈这一辈，包括我外婆他们这一辈，我反而是觉得大家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一种家庭。这个事情是我到可能20多岁开始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可能从小都意识到说我们家里面的最核心的这种关系都是维系在女性当中的。而且不仅仅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女性是这样，包括我从小就一直看着我妈妈，她会有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原来呢就是在一起玩都是看起来啊是几个家庭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最中心的这个友谊的核心就是因为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建立的，然后他们带着自己的伴侣一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这个是我，你知道，小的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去想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后来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么那肯定是说一直都是和朋友在一起的了。然后我就也是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起来很多时候是一大群人或者一小群人在一起，但是这个它最核心的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女性朋友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会带入其他的男性进入到我们的空间或者聚会当中。而这些男性，就是我为什么说是以女性为中心呢？因为你可以看那种非常重要的节假日，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日，包括一些很里程碑式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男性他们很少去和他们自己的比如说兄弟啊在一起玩，反而他们就是加入到我们当中， 然后我以前一直就是朦朦胧胧的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我到读博了之后，其实是我的学妹吧，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博士生的导师，然后他在斯坦福做博后期间，他所做的那样的一个研究项目，使他命名了一个现象叫做 manskeeping。那什么叫 manskeeping 呢？就是说女性比如她自己有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老公的最主要的人际关系是通过女性而建立的，而这个女性呢，她又常常需要让这个男性出去找她自己的朋友，比如说说起来就是她的老公说啊，是我有一个钓鱼的朋友或者我有一个打游戏的朋友，但是她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而且我补充一下，她采访的是在伦敦，她就发现不同族裔的这些女性都会说她们自己的伴侣就是这些老公去和朋友玩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些女性他们促成的，他们会说哎，我去帮你约一个就是你的朋友你出去玩吧，然后或者其他重要的节假日都是这个男性来加入到女性的这个关系当中的。所以在当他跟我说他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当时突然一下就觉得，对啊，我的生活当中或者至少我的家庭当中我看见的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呀，我们都是女性的这个情谊作为非常核心的一个支撑。所以当我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女性的关系是一直非常丰富的，只不过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没有很多的脚本呢，确实是因为以前的这个影视剧啊文艺创作它是以男性为主的嘛，那么站在男性的角度他只能想象女性是那样的，然后他一定要雌竞的为了男人怎么样，然后是以男性的整个这个社交为中心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在电视上或者在书本上看见的这些真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女性这种深厚情谊而且是非常长的深厚的情谊的这种现实是存在很长时间的，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说中国以前的特别是这种有知识的女性，她们其实一直也都是常常会以姐妹的这种聚会对吧，闺阁当中的这种聚会去有很多的这种关系的建立，然后她们会形成这种网络，只不过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非常官方的或者非常流传的那样子的脚本。可是你要说现代的话，当然影视剧当中我们会看见因为女性本身参与到制作的越来越多，然后她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想要的这种关系呈现在影视剧上，但是如果说到磕 CP 这件事情呢，我还有一个可能反向一点的观察和感受吧，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女性的这种情谊她反而被性化了，这个是我很多的时候看见我非常欣赏的女性，不管是她是个体还是说她和另外一个女性之间的这种情谊，我常常很难去看她们那个评论区，因为我一看那个评论区都是磕她们，当然我不是说那么的反感，可是我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吧，就是窦靖童和王菲，你可以想象到说我经常看见就是有人磕他们俩的这种 CP， 而且是很明显他们有那种浪漫情感的那种意义的，所以我反而又觉得在有这种同性浪漫情感的这种可能下，他突然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一定的脚本的发展吧，但是我做的可能是比较小众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恰好就看见了
啊，我也有注意到过，就是好像大家走出了一个中心之后还没有走出另一个中心，就是以性为中心，确实我也会看到一些特别好的关系，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之间的，但是很快的又会被归纳到一个他们是情侣这样的一个性化的叙事里面。
嗯，就是好像就是这么好的关系不可能不是吧
对对对，但其实是可以更加多元的。
嗯，然后刚才瑞姐提到的那个，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我有一度我们就是有几个朋友经常每周都会 hang out， 都会一起玩，中间有男有女了，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当没有女生在的时候，这几个男生彼此不知道怎么对话，他们如果自己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就干巴巴的等着，然后女孩回来了好像这个气氛又恢复了正常，但是他们自己的时候就是面面相觑。
对，就是那个 Friends， 对啊，老友记，它里面不是有个特别搞笑的一集，就是那个 Ross 和 Phoebe 的男朋友 Mike， 就他们俩说一起要 hang out、
哦、对对对，
然后对吧，然后他们特别尴尬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你看如果几个人都在的时候他们都能开玩笑啊，感觉说啊、哦、还不错，但只有他们俩的时候他们就突然就好像绝缘体了，就不知道怎么聊。然后他们看到 Rachel 和 Phoebe 就是对吧相当于彼此的伴侣吧都回来的时候，他们松了一口气、啊嗯、对吧，终于知道怎么去聊天了、嗯、这个就非常非常像我日常的这种体验，就是说看起来我们是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这个关系的流动，这种情感的流动，它的最中心最核心的还是女性。
感觉其实很多关系都是以女性和女性的关系为轴心而发展出来的。然后听到瑞姐在分享你的成长经验和关键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羡慕和开心吧，因为我自己的体验有时候会相对更传统或相反一些些。我曾经也是有过比较多的很要好的女性的朋友，然后我们曾经也有过以后要一起生活这样的畅想，但我们都有不约而同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我们原本是想要沿条路一直往前走的，但是他们好像慢慢的又重新去选择了可能他们想要的，比如跟他们的对象缔结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慢慢的脱离出了我们的关系圈层。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在生活当中，在女性和女性的情谊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在不断的失去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的朋友，可能曾经我们有过很好的愿景，但是后来慢慢的好像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了。但到后面的时候，比如说来到了公司，来到看理想，也有跟别的朋友缔结非常深厚的情谊，然后我们也有在作为一个更成熟的然后更有独立意识这样的个体，然后我们也有非常非常深厚的情谊，也会觉得我们是在践行一种酷儿式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隐隐的还是会有一些不是很安全的感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女性的关系它给我带来过一些经验上的阴影吧，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会觉得当我们去实践一些去中心化的关系的时候，不像可能传统关系那样那么多的过去好几千年好几百年经验的参考，然后很多问题其实需要自己去回答，也会受到很多旧有的生活方式旧有的传统观念的一些拉扯。不知道就是你们在这样的比如说去践行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或者经历过既为酷儿式关系既为这种女性连接感觉到兴奋但同时又感到不安的时刻，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呢？
嗯，我先说吧。刚才想到林慧说的，就是你会觉得随着生活的变化，你有这种失去朋友的感受。我可能也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因为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变化的嘛。其实二三十岁确实是我们的生活的，不管是事业呀，还是这个中心，它可能一直在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或者说我的幸运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是因为可能时间够长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比如说他们有伴侣，或者因为我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原来相处的模式必须发生变化。在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啊，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天天在一起，或者和我们计划的那样在一起。可是我想就是还是可以用不同的那种方式去继续进行这种友谊的维持。我和一个以前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啊，他能够理解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些纠结和挣扎。然后我也有那种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和以前的朋友觉得有的事情聊不来，那个时候会有一种说哎，那聊不来就别硬聊了吧，就算了吧。但是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在有一些事情上其实是不太聊得来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些事情上还能够聊得来，所以我们的这种关系还是去维持的。而刚刚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去想新的一种生活，比如说新的一种关系，去定义它也好，去命名它也好。可是我会觉得我所有的这种友谊，就是我跟这些不同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两个朋友跟我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一种关系。那所以正是因为这种本身的不同，所以让我更多的去理解，或者更多的去觉察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 的需求在不同的阶段会发生变化。那如果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心，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我们的关系能够以某种方式持续下去，因为我很在意我们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情谊，那么即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会想要去调整，我去进行调整，然后看我们能够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继续进行下去。我真的会觉得我也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支持他，哪怕不是那么频繁的见面，他仍然是我的朋友，只不过说我们的处境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聊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对于彼此的支持是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形式，换一种空间存在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和你有非常相似的这样的一种纠结或者一种失落。但是我很幸运，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总是回来找我，然后我也会去找他们，即使我换了几个不同的国家，然后我们仍然是可以让这个事情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希望，觉得说我们就是换一种方式，我的需求变了，你的需求也变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在我们的这个需求之上继续建立起一个持续的关系。
能够感受到有被鼓舞到，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时候需要去接纳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处境的一些变化吧。可能有时候我自己会非常理想化一段关系，然后让那段关系可能承担了它更多的重量，然后反而更容易破碎吧。然后不知道 Alex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或者经验吗？因为也有关注你有在践行很多这种不以伴侣和确认为中心的这样的关系的实践，然后包括你在书单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很多相关的纪实写作，所以不知道 Alex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刚才是林慧说到的这个阶段性的苦恼，我就昨天好像听友群里有人问过几乎同样的问题、他当时的描述就是说跟自己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是约定一起养老的，就觉得会一起变老过一辈子的，但是呢后来遇到了男性，然后就会变得不一样，关系也会变得不一样，变得有距离生疏，关系可能会降级。后来他又分享了一个豆瓣上的帖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发言的是反过来，是那个处于恋爱关系的人。就是这个女孩的分享是感觉自己进入恋爱关系之后，跟自己的女性伙伴，尤其是可能比较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伙伴，就会变得生疏。而且呢对方事实上是原话跟她说过，就是她恋爱之后关系会自动降级，就是不想过多打扰他们，所以她觉得她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对方看她的方式就变了，然后只要是沾边到跟伴侣啦或者是恋爱相关的事情，好像都是加了滤镜，仿佛他是一个叛徒或者是恋爱脑，然后他也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们能看到关系双方不同的这个立场和角度。而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豆瓣下面的回复有几个是这样说的，其实都是站在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友人的那个方向，说对方说提出这个彼此降级其实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单女和谈恋爱的女性在有些观念上是很难调和的，所以他已经主动提出保持距离，就是出于对你们的友谊的尊重。所以他可能也回应到刚才瑞姐说到的，就是你们的关系是需要调整，然后保持距离降级，这可能听起来的确会让人觉得失落，但是呢他仍然是关系维持的一种方式，当然是否要想要这样的关系是你自己的选择了。还有一个回复是说，可能这个就稍微激烈一点，对方人家都说了就是能够尊重你们的关系但是保持距离，但是你却把他的这个负面态度挂出来，这个不是正验证了他的顾虑吗？然后还有更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是豆瓣或者是因为这个群组，大家可能更多的能够站在他的那位单女的朋友的角度上说。然后我的立场其实我从这个单女的朋友这个角度去想象一下，因为我个人也的确经历过这样子，就友谊的慢慢的走散了剥落了，因为大家进入异性恋主流的尤其是婚姻关系之后，你们的生活状态成长阶段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的确是越来越不一样，尤其当对方有了孩子之后，所以这个隔阂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也的确是会让人感觉失落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中间那个所谓单女的那个女孩，这样子其实对你也是好的，因为就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在我们实践这些相对新型的关系的过程中，其实最难的一个阻力就是身边已有的社会关系或者是主流规范的那些惯性的拉扯， 而它很多时候是通过人际关系实现的。就像很多年轻人觉得回到老家立刻感觉非常的窒息，就被拉回了另外一套规则里，在城市中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我已经解放了，或者我已经是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了，但是一回到老家就马上回到之前的那个人，因为你要又嵌套到那一套人际关系里。所以这个惯性的拉扯是让我们觉得可能在想探索自己想要的新型关系中是最难的。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些关系尽可能的避免也不是坏事，而是对自己其实很照顾的一种表现。所以作为这种类似关系中的那个单女，她可能正在奋力的脱离某种主流生活的规范，像你说的正在努力的寻找探索或者努力的划水，然后但是同时身边可参好的本来就不多，那她要摆脱这套的惯性已经是非常努力了。当然并不是说异性恋关系就有问题，而是异性恋霸权有问题。我们的环境还是一个以异性恋关系为中心定义着，那么呢，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想追求与之不一致的生活，那必然会感觉到压迫和窒息。所以往往我们可能需要摆脱这个环境才能换口气，才能培养出足够的力量去继续探索自己想要的方向。否则的话，你会一直跟这个环境对抗，我们其实没有力量去建设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其实你已经生活在了一个酷儿为主导的环境里，你会发现中间如果出现了异性恋关系，它往往是少数，至少它不是多数，那其实它就不会有这么强的影响力。但是在主流环境下，它因为常规的主流的正统的关系就是这种异性恋关系，所以呢，对于在这个规则之外的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存在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自己的存在权利还不稳固，那么这个主流的生活方式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或者感知上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那么你想与之保持距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你还没有找到能够与之抗衡的伙伴或者群落之前，可能你就只能如此。所以如果你觉得无论是做了这些进入关系或者婚姻的女性朋友，他们的走散是他们的选择，还是你有意识与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实践者保持距离，都是 OK 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否定对方，但是的确可能在如果道路很多的话，那么选择不同道路的人也应该很多嘛。所以关键的是能找到与自己同路的人，而找到与自己同路的人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得自己先上路。所以可能这个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多了解，就是我要对这个选择有足够的保障安全感，我要知道我去了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我再往上走，我再去走那个方向。但是就像你说的，在这种新型的关系这个领域里面，还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我觉得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它并不是很可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有限，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完全好的准备，就是真正做好准备再去开始。我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就盲目的纵身一跃，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行动的过程它本身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种生活经验本身就去实践你想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说在一套生活里单纯的去了解另一套生活，而是去直接过你想要的那一套生活。那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他的觉察和生长经验是最珍贵的。所以可能如果时机出现，有机会去体验一种你想要的或者想探索的生活，无论它是生活还是关系吧，就可能不要想下一次，或者是等我再准备一下，或者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去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的就不是一种现成的生活，所以必须要经过自己一点点去搭建。
嗯，很受启发。我刚刚就是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场景，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自己还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可能是由过去的比较中心的比较所谓异性恋霸权的房间，然后我好像一直在看向窗外，然后很向往窗外的风景，但是我一直在跟房间的东西抗衡，而没有走出那个房间。刚 X 所提到的上路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触动，有时候可能确实是我需要去打开那个房间的门，走出那个房间，我才能够更加的靠近我真正向往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很受启发。然后刚前面聊到了很多很多新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凭空去想象和创造一种生活的。我觉得现在我们 今天之所以可以在这里这样聊，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原来是有 AB 以外其他的答案的，也是因为可能曾经有人先把它说出来写出来了，或者说有人真的这样生活过，通过一些相对曲折的路径被我们所看到了，让我们知道原来这里还有条这样的路。不知道像 Alex 和瑞姐，然后像 DY 也是，你们有在理解性别和理解关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遇到什么样的人或者作品对你们产生过特别重要的影响？
我想了一想哦，可能这还是跟是老二次元有关。我记得小的时候其实对我有过很长时间的那种持续的冲击或者定义性的时刻，其实都是你看动画片，就是那种和伙伴一起踏上征程，对这样的主题毫无抵抗力，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它其实更细化，它不是说任何的伙伴，它是如果你们是作为某种少数一起去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生活可能，是这样的主题很吸引我。所以我印象中对我影响很大的很多都是类似的有酷儿群像的这种影视作品，从比较早年的这个 Queer as Folk 同志一凡人，然后后来呢 Elwood 拉字至上，更多的是女性的群像。近些年还有片子叫 Looking， 也是讲住在 LA 的几位伙伴，还有 Sense8， 这个我之前好像也推荐过，超感八人组。然后近些年呢还有 Pose， 就是讲跨性别社群，还有这个 Ballroom 起源那段时期的，就这一类的作品往往会让我感到很大的感动还有牵引，尤其中间的关于伙伴啦、群体啦，还有这个 Chosen Family 这样的概念，我是这样的。
哇，那我就是非常羞耻惭愧的说我是一个特别就是小的时候一心就想要谈这种顺直恋爱的人，所以说对我的这个影响特别大的，而且我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几次都说到的，就是我叫金三顺这个电视、就是这个韩剧，因为当然它出现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我印象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我必须要说我作为一个对吧，我在南京长大的一个独生女，其实性别这个东西对我那个环境来说它并不是我最大的一个阻碍，我最大的阻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生，但是我比较胖，所以说我是看到金三顺，我看到哇这么一个胖胖的一个女孩，但是她这么的勇敢，她非常直面自己一切的欲望，以及因为她的不管她的身材也好，她的恋爱的经历也好，还有她的工作上面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她不断的碰壁，但是她不断的用最真诚然后最勇敢的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而且她失恋了之后，就像我说我好像是从高中某一次失恋之后就老是有一种说我要特别去谈一个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的恋爱，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像金三顺这样子的电视，就让我觉得哦，一个女孩她可以这么勇敢，可以不管别人是怎么看待她的，她就说出自己的想法，说出自己的这个感受，所以哎，我必须要说这个是我一直到现在吧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电视。
我觉得我其实特别后知后觉，就是我的这种启蒙或者是感觉对我有特别重要影响的还是跟着一些性别议题的那个出版潮流来的，比如说有一个前同事他在的那个出版机构出了看不见的女性和始于极限这两本书寄给我了之后，我之前对性别议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知，但是像是看不见的女性她一开始就有很击中我的一些日常经验，就是作为一个矮个子的女生和一些在日常穿衣或者是行动中感觉到很多不方便的，后面才知道就是很多这个世界的设计都是为男性而设计的，然后之后就会在更多的方面意识到这些问题，有点像是也不能说是开天眼，但是就是那个雷达好像就被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给拧开了的那种感觉。
我刚刚回忆我印象当中也是一部韩剧，是叫25-21，里面有塑造两位女性，然后她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她们又是非常惺惺相惜的朋友，这个是有打开我对于女性之间关系的想象。然后另外一个是虽然说这部剧里面的所谓女主角就是她的名叫罗西度，她跟那个男主角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们之间是有 传统恋爱关系的，但是他们当时有句台词我至今也印象很深，就是那个男主问罗西度说我们之间什么关系，然后西度他说了一串形容，他说能够形容我们关系的词语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是电话线，可以是剪刀，可以是彩虹，可以是杯子。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台词的时候，我就整个人都酥酥麻麻被震撼到了，但那时候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很喜欢这一段话。然后现在回过头来想，就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酷儿式关系，就是它不是说已经被已有的语言已有的归类所能够形容和概括的关系。这是我所想到的对于关系的打开我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听你说的这个东西，我突然就是想到说还有一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的就是青蛇，就是那个、徐克的那个青蛇那个电影，我不知道我看了多少遍。其实不仅仅是青蛇，就是白娘子的这个故事，它对我来说都是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的。因为我属蛇嘛，所以我有任何女性意识之前，我就觉得对啊，我是蛇啊，然后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性。当然了，小的时候更多的代入是白娘子的白蛇的主角的这个身份了，但是那个时候总是会在想，对啊，我有关系这么亲密的一个姐妹，然后一个女性，然后对我来说白娘子的故事里边就是许仙是非常外部的一个角色，我一直都觉得这其实是关于白娘子和他和小青之间故事的。所以说他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女性可以非常的厉害，我非常的厉害，而因为我非常的厉害我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打压，这个是就非常神奇，就是这个故事从小给我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小的时候总带入的角色就是杨家将，但是那个杨家将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他是更多讲的是杨门女将，因为我姓杨嘛，所以就小朋友你就带入的就是对啊，我们杨门女将就是很厉害，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形象。
聊到这里也会感觉就所谓我们今天讨论的性别之变可能也从来不只是我们在观念层面发生一些变化，它其实也会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进入我们的关系，可能在未来也会慢慢的进入一些政策制度，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其实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有站在今天去回望过去的十年嘛，然后也想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说把时间再往前推十年，就假设想象我们在十年之后又再一次的聊性别之变这个话题，你们会希望说有什么东西说是今天我们可能还需要非常努力的争取，然后需要跟他人或者跟自己反复的解释，可能还需要很多勇气才可以选择的东西，但是到十年之后已经变得很普通很自然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想象憧憬吗？
我就是觉得如果现实一点说的话，我当然希望大家现在的这个争取都能成真，但是比较现实的话，我觉得可能选择会变得女性的选择哈，会真正的多起来。就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还是有限的，无论是从婚育组建家庭还有亲密关系，还是就瑞姐说到你整个人生的这个发展跟成长，所以呢当选择少的时候，你做一个不那么主流的选择，它的相对代价成本就会高，但如果这选择多了起来之后，我们路走宽了，其实做这些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所以这也是回应一开始说的去中心化吧，我是觉得这种趋势其实是大家就本能可能是在追求的，当然它也会遭遇相应的张力和这个捕捉，出于种种原因肯定还会有力量对我们这些多样的选择去做某种收束或者是捕捉。但是比如说一个生态系统它越多样化它其实才是越稳定的，我们也不过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我刚想到了，我有一个既保守又大胆的期望，就是我期望至少在观念上大家都允许自己的自由也允许他人的自由，不管是做什么样的选择，至少在观念上做到这一点。那至于这个观念上的做到它能够推动多少现实制度层面的改变，应该也是可期望的吧，但我就是希望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人因为别人本来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的选择而对他有所评判。所以我觉得我是又保守又有点 那什么。
我还有就是回应刚才林慧或者是 DY 说的，就是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同伴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你的选择会为你吸引你需要的同伴的，所以你上了这条路慢慢一定会遇到同伴的。其实做什么都是这样子，甚至可能像比如说做艺术家啦，或者是做一些非常规的职业也是这样的。
那瑞姐呢，会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许愿？
我的许愿就是，如果刚才 DY 讲的是更多观念上面的改变的话，我会许愿说我们可以在实践上能够更加的融入爱的这个实践，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更好的去修复关系，去弥补伤害。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不管是性别还是其他很多的事情的这个进步上，我们碰到关系的变化，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事情。可是我们其实好像在关系当中怎么去维持，怎么去面对它的改变，然后怎么去面对伤害真的有这种包容原谅修复的能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缺乏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有进步，有长足的进步，那么我觉得它一定会对我们整体这个性别上面的实践上面的这种进步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很希望未来10年会发生的事情。
我也会有跟 Alex 相似的一点，就我也会希望说我们首先是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想象，另外是当我们做出任何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由个体来承担那个巨大的成本，就不管它的成本可能可以降低一些，然后也会更有一些社会制度上的保障。因为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下面，个体承担了太多本该由社会环境去承担的责任。我希望到十年之后社会环境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在政策上制度上都可以为一些非中心就非现在中心的这样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兜底的或者制度上的保障吧。这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个期待和许愿，然后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些许愿都可以在未来的十年逐步的成真。然后今天就非常非常感谢 Alex 瑞姐跟我们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不管是在经验上面的共鸣还是一些想法上的碰撞，我都觉得我自己都非常的有启发，然后也非常希望圆桌听友们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对谈，然后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经验新的想象，然后在未来在行动上面可以更有勇气和力量。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的心